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啊、哦。我们第一堂课是姜威美牧师，他要来为我们来教导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是圣经教育者的灵命塑造。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许待会还会有人进来啊，不过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开始。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时间交给姜牧师，他会为我们自我介绍。好，来自各同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许是圣经老师，也许是教会的同工，好，大家好。
好，
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工作坊的一个专题，叫做圣经教育者的灵命塑造。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题目，不晓得大家会先想到是灵命塑造呢，还是圣经教育者？
灵命塑造。
好，那灵命塑造呢，有长职的灵命塑造，牧者的灵命塑造。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针对这个范围缩小，就是圣经教育者，就是可能你对于这个预备被神点召出来教学，或者呢目前正在担任主日学老师，或者是预备你对圣经是很渴慕，可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使用你。可是我们有一个信心和一个把握，就是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都要去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晓得大家希不希望神常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希望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可是在大使命就有说到，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哇，这个属灵蒙福的公式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要乐于成为一个教导者。教导什么？教导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人来遵守，神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从今天此刻，但愿在你的心中种下一个乐意与人宣讲神话语的心，如此神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阿们。好，刚刚说到自我介绍，可是我们刚刚听了那个第一堂的这个讲座哈，这也他说其实我们的名啊一点都不需要被纪念。对，我只是跑一下流程，好，就是大家用看的就好。我个人目前呢，是对于推动新媒体在牧养的应用跟网络的培训呢很有负担。那我个人对于牧会很有热情，啊，对神学教育很有负担。为什么呢？因为神学教育呢，它会影响到牧会者，是不是？而且神学教育你影响一个人，是会影响到将来的教会。同样的，在教会从事教导的，你影响一个学生，你会影响到一个家庭，你影响一个家庭，你会影响一个社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牧会跟教育，这太重要了。我们对一个即使是年幼的孩子所说的一句话，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一生，你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今天神要使用你，从此刻开始，但愿我们今天这堂课上完，我们不是只增加知识，好不好？好，我这个讲义坦白说，这是为了大会，给大会的资料。可是呢，我希望这些呢，是化为我们生命的真实，而且是产生一种对教育的热情，特别是在教导圣经当中。好，那我写一下我的 email， 就是呢，大家可以有 有什么问题，日后我们还是可以透过 email 来啊做一些交流。如果有问题的或者有代祷事项的，您透过 email 来的时候，我也会回复你们。好，感谢主。那这个概念呢，是有一点点，我没有任何自夸的意思，但是呢，这个概念是有一点点，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还有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我在这里其实也是在向各位学习，在这里我们也彼此来学习，所以我们的在主里的友情以及代祷同伴的关系也可从此刻开始，好，让我们的教学不觉得孤单，我们乃是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的为神国来打拼，好不好？好，那我们进入今天这个专题的内容，讲到圣经教育者的灵命塑造，大家刚刚已经都抓到重点，我要讲到的是灵命塑造。可是讲到圣经教育者，神为什么那么看重圣经的教导者呢？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什么是基督教教育，还有呢，圣经教育者具备的条件，以及如何培育圣经教育者，圣经教育者的灵命塑造。在看到第三个说如何培育圣经教育者，我们想说，哎呀，我现在都还没开始教，我怎么就想到如何培育呢？哦，神做事很快的，你教了一个，你知道，那个人哇，饱尝神的慈爱，他就回家马上告诉他的家人，有没有？哎呀，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耶稣好宝贝哦，他就把你上课的内容呢又讲一遍给他的家人听。所以呢，当你站在台上在讲的时候，你不要想这只是一个 moment， 它其实当你话语，神的话是有能力，话语一出啊，它是连结于永恒哦。你话语一出，不是霎时间啊出了门就忘记，而是神的话立定在天，透过圣灵在人心中动工的时候，这个话语已经产生连结于永恒的力量。我自己是在15岁的时候走进教会，在15岁之前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画画的人，在画画的人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格哈，不是所有都这样，但是我是这样，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是有这种艺术的气息，可是呢，这个也很困扰我。哎呀，我的心情会随着天气起伏，然后我有很多不能了解的事物。我看到天上的蓝天白云，我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看到那个美丽的花朵，刚我们以前画画哈，这个树长起来，它只要一百朵花，我们要怎样？我要每一朵花这样的画。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如果我是个魔术师啊，这个花一长就嘣，哇，一百朵就出来了。我多么希望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当我一朵一朵在画的时候，我就在看见这个绽放的花朵何等的奇妙。当我认识神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哇，一句话解答了我所有的疑问。的的确确，这世上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创造主。否则你对人生的事物无法解释，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我们生命的问题也得到解答。所以你就是一个解惑者，你就是带领人经历神极高智慧的那一位，所以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服事。如果你来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说，哎呀，我姑且听听，这个圣经教师啊与我遥远，那我巴不得你重新思想，难道神要用我吗？好，那我跟你讲 ，yes。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教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那些学生到底哈灵命有没有成长，正在觉得要不要继续教的时候呢，我也跟你讲 yes， 继续。有一次哈，我去纽约，我曾经去纽约的一个神学院去。学习三个月，好，早期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留我说，哎， 你来帮我们带一下儿童逐日学。可是呢，我说好，我就先答应。可是我的习惯就是都有愿意的心，但是呢，我要看神要不要这时候叫我教。结果我祷告说，哇，糟糕，神不是叫我教。然后呢，我就帮他介绍一个老师，因为我祷告说，哎，出现了一个老师的名字，我就跟他说，我不是我教，我帮你介绍。结果那个老师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哈、他在跟神祷告，说他之前教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备课，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把那个教学的时间给浪费，他跟神做了一个私下的祷告，说神啊，你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每一堂课都备课。结果没想到神是找他，然后让我去把他找出来。哇，他说他太感谢神了。所以无论我们是预备现在上场，或者呢我们在预备中，我们都要有一个愿意的心，这件事情最重要。所以直到现在教导圣经就是我最大的热情，因为我觉得我的口能够做什么呢？我不是很会唱歌的人，好，然后我也很不喜欢闲言闲语，然后我对这个八卦耳朵发痒的事情没有兴趣。可是呢，神给我口要做什么呢？我不能进口不言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神啊，我的口给你使用，成为义的工具献给你。舌头是我们整个器官是小的，对不对？可是当你被神使用的时候，这个影响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超越种族、超越地界、超越空间。还有当我们录音的时候，他们可能可以存到很久。好，所以呢，我真的是鼓励大家，我们要有一个乐意成为一个教导者的一个心智。好，当我们先有这个心智，那接下来灵命塑造就对我们有意义。如果在场我讲到目前为止你的心中还有抗拒，千万不要找我教东西，那这个灵命塑造可能你今天就跑错堂了。好，不过呢，我还是继续希望你听完之后，你那个乐意的种子已经在你心中发芽，接下来就是圣灵的带领，接下来就是圣经的装备。好，可是灵命塑造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何谓基督教教育。好，基督教教育呢，教育是什么呢？好，我们都知道教育的英文是 education， 哈，它原本的意思是牵引出来、导引出来，就是把人内在隐藏还没有发挥的神给他的天分、才能、恩赐，把他牵引出来、导引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人引导、被人导引，否则呢，人的才能就像那个冰山哦，97%都掩盖在这个海平面底下，即使我们出来学习，都不会超过露出海面10%。所以我们只有不断不断的来学习，成为一个乐意被牵引的，也愿意成为一个导引别人的人。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基督教教育我找了几个定义，我觉得不错的定义。好，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加拿大国际基督教教育学院做这个教育事工的博士班，目前也都还在读，所以我看了很多定义。那我自己在根据也是有点根据洛杉矶，就是整个属灵的氛围啊，还有我们在教会中可以接受的定义的范围。好，所以我没有全部列举，我列举了其中一个是美国基督教教育学者哈安东尼，他说呢，基督教教育是那些从与神建立关系中得着个人属灵重生经历的人，透过圣灵的内住成长的活像基督的过程。好，这个呢，这么长的文字啊，重点就是这个人啊， 要与神建立关系，并且有个人属灵重生的经历，这样明白吗？他跟神有关系，而且他要有经历到重生的这个人来担任这个教育者，透过圣灵的内住，他本身也要活出基督。第二个定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是福音派的基督教教育的定义，以基督为中心，使圣灵为根据，透过圣灵的能力来传达神的话语，和学习者发生关联，其目的是要引人认识基督在主里有长进。这里呢，把这个基督教教育的架构内涵有讲到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讲到基督教教育，我们不是只讲教育，我们不是讲数学、化学、科学，我们是在讲到如何以基督为中心，让人做主的门徒，对不对？以圣灵为根据，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你讲的口沫横飞啊，都没有人会信主的。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谁能够称耶稣为主呢？透过圣灵的能力来传达神的话语，这里可没有说透过我个人的口才啊，透过圣灵的能力，好，和学习者发生关联，是传达神的话语和学习者发生关联，就是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透过你。所以神啊，在寻找谁愿意成为被神使用的人。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人信主是因为他听到，是不是？听到才信嘛。那怎么听呢？又有人传啊，是不是？那谁来传呢？好，神要拣选人，对不对？你去传，哎呀，就有人听见了，有人听见了他就信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能闭口不言。我们见过不能讲话的人，他都想办法比手画脚，写的话的他都要告诉人信耶稣真好，何况我们能讲。好，我们要把握机会，其目的是要引人认识基督在主里有长进，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呢，在教导当中啊，我们会像一个父亲，会像一个母亲，我们会在属灵里面生出小 baby。 哎呀，不认识主的人，哎，回转归向神，重生得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将会成为你未来生命中一个很大喜乐的来源。如果你现在还没经历，我现在就先做个预告，有一天你经历了，你就发觉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好，基督教教育呢，它是实践宣教和教导这两大任务的重要跟工具。好，透过基督教教育来宣教和教导，圣灵是帮助运用和发挥最大功效的主要力量。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强调圣灵，包括我们灵命塑造，我们绝对不是进入苦行，我们一定是要与圣灵来合作，圣灵引导我们，先把我们塑造好，然后圣灵呢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传讲神的话，然后圣灵呢也在听的人身上动工。所以呢，从头到尾都离不开圣灵。好，那教牧人员和教会的领袖呢，是对基督教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会影响到会友的灵命成长和教会的健康发展。如果呢，教会的牧者看重传福音，我觉得传福音很好，是非常好，天天传福音，每天福音参会，每天发单张，然后呢 也很好，我也觉得很好，是非常好。就是牧者看重什么，这教会就会往哪个方向。如果教会也重视主日学，也重视门徒训练，也重视各样的培训，传福音可不可以有培训啊？可以哦，所以也成为基督教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怎么传福音，怎么带人信主，怎么办福音餐会，我们都可以来教导人。我们怎么样建立家庭祭坛，我们怎么做关怀，我们怎么做接待，是不是都可以成为这个教育的内容呢？可以，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影响教会的健康发展是跟教牧人员跟教会领袖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等候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乎头衔，但是今天有的时候神赋予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同时给你一个小小的头衔啊，主日学校长啊，或者是这一期的主日学负责，我们不要说我们推却，因为它是代表一个机会，一个学习生命成长的机会，也是带着一个权柄，因为当你要建立团队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因为我个人过去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就说啊，服事啊，不需要头衔，不需要，还会长得不需要。然后可是我去宣教，我要带主日学，哇，都是同工，那为什么你要站在台上？他怎么想你啊？他就说啊，这是我们这一次负责啊主日学的，好，那负责，你是不是就有一个责任？你就会承担起，就是怎么样与人同工，怎么样来建立架构，怎么样来进行流程啊？所以呢，这些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头衔，我们重点不是在头衔，头衔它的目的是跟责任是相对等的。好，所以我们看重的是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好宝贵哦！好，我们来看哦，基督教教育的四个因素。好，圣经、圣灵、教师跟学生缺一不可。今天呢，我也会多琢磨在圣经、圣灵，当然也会提到教师跟学生。好，这是基督教教育的内涵和因素。如果少了其中一个，其实在教学当中是都有亏损的。我们要确认学生是对象是谁，我们才能够预备合适的课程。我们也要找到合适的老师，等一下会讲怎么样成为合适的老师。好，那圣经圣灵更是重要。好，所以这个投影片呢，多放了10秒，是让大家可以现在就把它背起来。好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教育者具备的条件。好，那这里呢会先讲到老师的部分。好，圣经我们想我们是不容置疑，它有权威性，好，它有重要性，而且是我们教导的一个最根本的中心。因为大使命再一次来重复，就是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在教导不是讲自己想说的话，而是以神的话为中心。为什么要把神的话为中心呢？好，今天我来举个例子哈，大家要怎么认识我呢？好，除了刚刚第一张投影片之外，其实你们还是不认识我，对不对？好，我们要等一下，例如啊，吃饭的时候坐下来，然后我介绍我来自哪里，我几个小孩，我在哪里服侍，我说多少你们就认识我多少，是不是？我如果从头到尾都不跟各位讲话，你们猜不到我是谁，是不是？好，今天神，我们要认识神也是这样，神透过圣经自我介绍，神透过圣经自我启示，神若闭口不言，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神。 所以我们要介绍神给人，将人带到神面前。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就用神自己说的话吧，是不是？好，否则啊，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话来描述哈？有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到位，就让神的话自己来介绍。那那时候呢，人的心向神的话打开的时候，圣灵动工，神说什么他信，透过相信，透过有人传，神的话就产生功用。所以神的话这件事情呢，我们要非常的留意。在诗篇119篇哈当中，有很多神的话的功能跟种类啊，训词啊，法度啊，还有神的道啊，神的话啦、啊、律法啦、啊，啊，律例啊，这都是神的话。那神的话的功用，在诗篇119篇也有很多，还有诗篇19篇也有讲的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等等。所以我们看见是神的话产生功用，透过人来传讲，而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这就是教学。好，所以我们不用再说，哎呀，我不会教，很抱歉，不是我们在教，我们有现成的教的内容，就是圣经。我们只是要有一个愿意做的心，还有学一些教学的技巧，但是是谁在动工？圣灵在动工，重点是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否则人要怎么听见神的话呢？好，具备的条件呢有什么呢？好，讲到说以圣经为中心，好，那教导者要重申，还有圣灵的动工，一再的强调，好，圣经为中心，圣灵的动工，这个是在教学当中的一个必要因素。那唯一就是教导者要重申这件事情啊，放眼看去可以说不是常常如此。我们教会了很多教育啊教导的事工，要留意这一块。因为基督徒的重生会带出他生命的不同，会带出他渴望别人得到救恩的这种热情。所以重生是很重要的，不是照本宣科，也不是把这个圣经的话讲完就尽了责任。你会在乎别人有没有得救，欸，是不是？哇，你会觉得说啊，我这个我今天这样讲他到底懂不懂。好，所以在沟通跟教导当中呢，不是以老师为本，会进入一个什么以学生为本。就是说今天好，举个例，这是什么意思？假设我今天在啊跟这位姐妹说话，我不是说啊，我已经讲完了，不吐不快讲完了，我会思想说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话，这是有很大区别，是不是？好，我们讲到家里跟小孩沟通，跟夫妻沟通也是这样哦。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讲完了，我把该讲的讲完了，讲得很清楚，没有漏掉一项，可是我们讲的方式就是别人不想听的那种方式啊。然后怎么样呢？我们要换个角度，对方是怎么在听话，听人在诉说，我们要学那一种他听得进去的方式，说话的技巧，以听者为主。如果他听不出我们心中想讲啊，我们刚刚真的是白讲了。好，这会改变人际关系，会改变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谦卑态度。我们不再以我为中心，而是以对方，关心对方。好，所以呢，教导者要重申，我举了几个理由。好，理由。就是呢，教育呢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清楚地传达到受教者的内心，使之认同，建立成为价值观。 透过听觉、视觉、感觉、触觉，使说者和听者都同蒙益处。好，所以就有一个这个实验，他说呢，如果啊你们夫妻间要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事，哎呀，可能讲的时候大家会不小心这个关系紧张，他说你们可以约个地方吃饭的时候讲。他说人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或者那个餐厅又有点气氛的时候，他说人的心，那个防备心啊，自我防卫的心就会降低，而且呢他会觉得哇，你讲的话都好好听哦，如同他眼前的菜一样。好，所以我们呢要用一些方法，透过听觉、视觉、感觉、触觉，就像啊我今天弄这个 PPT， 是不是？请问这是为我自己吗？我不要弄，我比较轻松，是不是？好，那我弄是为什么？是为了大家。好，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学习用不同的方式让听的同盟益处。好，好，开始要建立这个圣经教师他的条件咯。好，圣经教师对不同年龄的学习特性的了解也很重要哦，或是对会众生活遇到的挑战越明了，换句话说，明白受教者的处境，使教导的内容加上处境的理解，如此受教导者容易有效应用所学。我刚刚前面自我介绍说我不喜欢那个闲言闲语，可是我跟大家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是一个很蛮喜欢聊天的人，可是我聊天是有目的，反正我们关起门来说嘛，对不对？我聊天是有目的哦，我要了解说到底现在人在想什么。所以如果我去一个地方，举个例，像现在都是用数位相机，早期一点点我那个年龄是给早一点点是用洗相片。那洗相片有时候你去，明明他跟你说这时候可以拿相片，就偏偏还没洗出来，然后我就要在那里等，我好高兴哦，因为我可以跟老板聊天，我都可以跟老板聊天。好，然后就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啊，景气如何啊？他有时候想说，从来没有人这样问我，哇，大吐苦水耶，吐什么苦水啊？他说，我去年花了500万，买了一个最好的洗相片的机器，然后还标榜说我们这家洗的最怎么样，清晰度最好，就没想到半年后数位相机发行，我的生意啊就这样整个这样子下坡。哇，我每天好担心哦，现在洗相片的人越来越少，一个跟你不认识的人竟然在你面前吐苦水，哇，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就是神给我的机会。好，那我如果去餐厅买东西，我也是，我也喜欢跟人家聊天，现在生意怎样，我就可以，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哇，原来中美贸易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成本多高啊，他又在那里就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如果对于所有人的处境有一种愿意了解的心，这会帮助我们教学。因为很可能在教会教学的当中，其中一位他的职业是跟这有相关的，他会遇到这个中美贸易的问题，他会遇到这个光跟客不来，他的搭 Uber 的人减少，对不对？他会发现说，哎呀，他以前是出租房子，也要靠这个租金收入，可是现在没有国际学生，哇，他愁眉苦脸。就在我们的教室里哦，就在你教导的学生里面，就有人就真实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就是因为爱聊天，你就可以掌握， 是不是？所以呢，很奇妙，不论我们听或说，不说或者是愿意说，其实都有一个叫做为福音的缘故。一旦如此，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突破。一个内向的人，为福音的缘故，好啦，跟你聊一下啦，是吗？一个不懂电脑的人，为福音的缘故，好啦，我来学怎么做 PPT 啦。好，就这样。所以你这个人先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为福音的缘故，神要使用你。好，教会全体看重圣经呢，这教会的神圣职任就是教导圣经。好，教会的特色之一就是宣讲真理的道。教会在地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完全是源于圣经的教导结果。好，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对圣经有把握。我们，哎，很多人好像不敢讲耶稣，不敢讲圣经，好像我讲了他就会跑。有时候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暖场太久，他会觉得说：“哎，我认识你一年了，都没有听到耶稣。”所以我们要留意什么叫做教导。有时候教导就是那个不经意却是刻意，刻意当中的自然。好，这些是教学的技巧。好，为了唤醒众教会，好，恢复圣经教导的重要性，好，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就是借着圣经帮助并栽培信主的男女老幼，朝着讨上帝所喜悦的方向去发展他的本能与潜力，实践信仰与生活合一的见证，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基督化人格。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人看见他就喊着喊耶稣啊，本来一个很有暴力之气的变成温柔谦卑，然后呢，一个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的人，竟然可以饶恕别人70个7次，这都是神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好活化的结果。好，虽然基督徒呢都知道圣经的重要，但是真正每天认真读圣经的并不多，默想圣经的也不多，主要原因是生活过于忙碌，总有做不完等着完成的工作取代了读圣经的时间，以至于生活逐渐失去属灵的分辨力，困难来临没有面对的勇气。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是懂得运用圣经去执行属灵工作的人。好，我用一个概念鼓励大家呢，在出门前读好圣经。这个是像什么呢？两个例子，就像说了我们上战场之前，我们先穿好属灵军装，好，然后呢，我们才去面对今天所要面对的所有挑战。我们不要贸然的出去，好，像那个救火员有没有？消防队不能贸然的出去，他要先把衣服有没有军装都穿好了，再上战场。因为我们一踏出门，无论是学生，无论你今天在工作，无论你在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哎。可是如果我们先把全部军装都弄好，我们不会被人容易冒犯。我们心里的是怎么样？有盼望的缘由，有时候遇到人就可以立刻来跟他传，有时候可以立刻来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所以每一天穿上全副军装何等的重要，是不是？第二个比喻，像那个交响乐团哈，他们要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都要在后台怎么样调音啊？说得好，调音，否则他一上到这个团队当中呢，就不合不协调，知道吗？可是我们一旦在教会服事，我们一旦进了职场，哇，真的都是现实状况哎！你再等一下，我去调调音的时候， 这社会的脚步如此之快，有时候我们就会挫败，我们就是弹不出那个美妙的旋律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 ready。 所以每天认真读经啊，这个很重要，这是基本功啊，基本功之中的基本功啊。我在进神学院之前，我是2011年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读书，那也是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到硕毕业。可是我在2011年进到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神学院有一个老师，他是灵命塑造的老师，我们有一个科目就叫灵命塑造。哇，灵命塑造不是用课本跟你讲，你要这样这样灵命塑造，老师说哈，每天早上6点起来读圣经，6点到8点起来读圣经，好，不要纸上谈兵啊！哇，真的，我以前是个夜猫子，我这画画的人越晚越有灵感，对不对？就是根本就安静的舍不得睡觉，那6点起来。后来呢，就有一天就是想说，就是神把那个渴慕放在我的里面。我想说我这么渴慕要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上课走有下课的时候，然后可是我知道我里面有个渴慕，我就想到说，哦，早上6点我就开始参加背经班，然后6点呢到8点起来读经，然后我整天也不喝咖啡，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就想睡了，同学都还在打报告哦，哎呀，没有写完都不睡。可是我就隔天的5点半就起来了，又读经，直到如今，我就是5点半起床的。每一天就是养成习惯，我5点半起来，然后我自己先安静。然后呢，我们教会有在读活泼的生命，所以呢，我这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啊，有为的青年，我真的。我们后来我就早上6点半到7点，有半个小时，就为我们教会做这个网路灵修，现场的，可以现场。我自己在6点半之前我已经起来1个小时了，然后呢，在这个6点半到7点的时候，我就把当天的活泼生命录音跟自己逐节讲一遍，30分钟以内就会讲完。然后呢，就用上传 YouTube 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人他在要上班的路上就可以先听，有人在吃早餐就可以先听。目的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在面对职场，进入他真实现实的社会的时候，他先穿好全部军装，他先灵修好。但是灵修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坐着在书桌前，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嘛，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提供多一种叫就用听的，好，所以我也就用网络上传的方式。他们有的在吃早餐的时候，有人在刷牙的时候就开始听，好，那有人在路上上班的时候，在车内，好，当然不拿手机的方式。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用什么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先自己成为一个热爱读经的人，这样子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怎么样得胜的秘诀。而这个秘诀假以时日，你就会发现这个功效极大。在你今天要遇到的所有事情，你会发觉神给你的智慧那是及时的，你知道怎么跟人应对，还有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你里面有个洞察力，这很特别，这就是圣灵的动工。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他跟你讲的表面话，可是你内心领受到的就是他真实要讲的话。好，这就是圣经跟圣灵同时运作在你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就是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带到教学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看到同学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马上调整你要说的方式内容。啊，如果今天在这里是小学生，那我可能会 就是我们可以用演戏啊，或者我用一些道具啊，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 PPT 的字在上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从神来的智慧。至于我们要怎么教，我并不是要在这里讲教学的技巧，我是要讲我们生命的预备，以及呢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动工的那个空间跟容量。这是我们真正在教育当中呢要来经历的。基督教教育之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圣经为中心，还有圣灵的动工，我们就是那个管道跟器皿而已。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教师必须重生，因为重生是基督教教师的必要条件。圣经教师必须有信主得救，与主有相交的人来担任。好，我们看到那个法院哈，人去法院的时候说我没罪我没罪，来教会的每个人都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今天哦，我们如果没有重生得救，我们讲不出悔改的道，是不是？我们讲不出圣洁的道，我们不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可是我们污秽的人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口说不出来。神的标准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对准神的话，然后让我们的口就成为神所要使用，你就说出神要你说的就好了。好，所以教学好像突然变得那么简单，好像有人已经迫不及待要在教会当中呢做这个教导的事工哈。好，基督教教育呢是以改变人的生命，有基督徒品格的成长，能引领学生顺服神的旨意。这些属灵的目标必须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教师完成。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经历过重生，我们不害怕讲这个悔改，然后 不害怕讲我们的软弱啊，当然太敏感的这个过失或软弱哈，你要看场合讲。但是我意思是说，我们不会隐晦的不说，因为圣经它不是一本歌功颂德的书，圣经它是把人性写得淋漓尽致啊，人的罪恶恶到坏到极处都把它写出来。其实我们对照一下，我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呢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救赎。重生得救是基督徒老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留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他在职场上他是老师，所以呢他很适合来当逐日学老师。有时候我们就要有点小心这件事情，因为神哈做事很特别，有时候他就会拣选一些我们会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大家都不知道，他平常都不讲话，可是呢他就是特别，就是很适合当老师，圣经老师。那那个很会讲的呢，就偏偏的他就很适合教其他学科，不适合教圣经。所以我们要有点区别，就是神在这些当中，神是看人的生命，而且神的话也透过生命才能够流露出来，所以灵命塑造非常的重要。好，重生的教师的生命中呢，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才能成为合用的器皿。没有得救的宗教人士，由于不认识神，就无法将神的真理和旨意传授给别人。而有人没有信耶稣，又能够很懂圣经吗？有哦，我曾经去那个跟一个短宣队去德国宣教，然后呢，我们服侍好之后，两个两个要去分散到不同的去探访。那我分配到一个，他是讲，他是领了中国的公费出来到德国，因为那里是宗教改革的地方嘛，所以他就是来研究基督教。他曾经去过教会，因为他是研究的态度去，所以我们的名单有探访他。他坦白跟我们讲，我不会信，我也不能信，可是我就是在研究， OK， 他可以对圣经有了解，他对于宗教历史、教会历史的脉络很清楚，可是他没有重生，他做的只是报告，只是研究。所以我们也要留意圣灵在一个老师心中的地位，他会带出他教学的成果跟改变人心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如果没有圣灵，如果我们老师没有重生，我们带不出那个成果，我们只是把话讲完而已，然后呢跟永恒无关，太可惜了。因为老师的生命、言行举止、信念、价值观都会影响他的学生。神的计划是透过圣灵内住而重生得救者来担任教导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若能够被神拣选来教导，这乃是看见神要把宝贝给你了。哇，神也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会拣选像摩西左口笨舌的，叫他哥哥哈都还做他的这个辅佐，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个愿做的心，我们也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的口。我的长子哈，他现在在旧金山大学读书，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以圣灵充满之前，我问他的话，五个字以内都可以解决。好，还不错，都可以。后来被圣灵充满之后，神竟然开他的舌头，做饶舌歌曲，哇！我就想，是我儿子吗？哇，那个饶舌歌曲就是怎样，字特别多，对不对？他写600字的歌词，还要顺时这样唱出来呀！哇，我真的觉得神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神可以使用你。我们要不要给神用？我们要给神用。一个很平常 talkative 很爱讲话的，可是被圣灵得着的时候，他怎样开始变得温柔安静，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哇，人家说你怎么啦，都不跟我们喝咖啡聊是非了。哦不，有一个更美好的在吸引我。他觉得他只羡慕讲神要他讲的话。哇，你看这当老师啊，这个圣经老师灵命塑造，先改变你我，改变你我跟神的关系，而我们自己先被改变，那不开口都不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好，我们继续哦，看一下。好，圣经教师必须重生的第四个呢，讲到圣经教学是圣经是圣灵和老师共同完成的事工。好，我们这句话来大家读一次好不好，请。圣经教学是圣灵和教师共同完成的事工。好，圣经教育者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圣灵要透过神的话在学生的生命中工作。一位教师所教的内容、教学的方法和行事为人都该合而为一。好，所以当老师的有一个要小心留意的，就是我们备课备的好不容易啊，讲完了一堂课，就讲完一堂课之后，我们心中有喜乐，我们心中也觉得啊，今天真的是尽了哈，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无亏了。可是我们在聚完会之后，不要，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像我讲到啊，或者是教完课，我真的讲完我会那个你那个恩膏还在，我不会立刻的去好像去开玩笑啊，或者去怎样，我会舍不得那个恩膏离开，我会觉得那个喜乐想要留住，然后还觉得说哎呀，意犹未尽，一堂课不够，因为神的话太美妙了。好，那这个就是说，在一个完成教学之后，我们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谢谢你在刚刚的教学当中，你与我同在，你赐下圣灵，我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祷告当中，会在你一完成一次成功的教学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安静，跟神祷告，向神感恩，不要立刻的马上的去，因为其实学生都还在看你，是吗？学生还在看哦，是吧？对，所以我们 教学前也与主亲近，教学当中倚靠圣灵，在教学之后向神献上感恩。所以我们在整个教学的从头到尾都是与主同行，这就是一个灵命塑造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秘诀，就是你在教学的起点到教学的末，包括你跟神感都是与主同行。好，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塑造你的灵命。如何培育圣经教育者呢？好，身为领导的牧者，要借着装备领导信徒，按神的旨意主动为平信徒订立侍奉的目标，然后督导和适当的动员每一个会友起来侍奉，并且给予他们足够的训练和装备，以完成那一部分的目标。好，有一个是错掉会友，好，没关系，就是讲到说，我们一次不用教太多，可是我们可以把整个教学的以系统的方式来训练跟装备，然后每一次达到一部分的目标就好。好，所以当圣经教师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要一次全部讲完。但是我现在此刻是难得的不得已，我希望能够把一次讲完。好，那我在这里有再次强调这个处境化，耶稣就是我们教学最好的老师。耶稣传道期间呢，十分留意周遭的环境跟人心的需要。耶稣讲到就地取材，无论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都成为教材。基督教教育者如何洞察人心的趋向，适时引导人归向真理，是教育者应当具备的智慧。就地取材，随手拈来就可以讲到。所以呢，知识和见识要平常预备，为福音的缘故跟人聊天，为福音的缘故了解人的处境，为福音的缘故了解现在的时局，都是成为我们举例啊，或者是我们在讲道当中的内容。好，耶稣基督传道期间走遍各城各乡，医治人，怜悯人，传天国的福音，和罪人做朋友。基督道成肉身，以当时人能听懂的方式传道。基督教教育者应当学习效法耶稣和世人对话，将天国活化在人的生活中。走遍各城各乡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很有帮助的。好，我个人在台湾啊，在温哥华，在多伦多，还有在北加州、南加州都有服事，其实我觉得哈是很有帮助的。在台湾我也是几乎快绕一圈了，我住过台北，还住过埔里，住台东花莲，所以我会了解到城乡差距，人心对福音的感受、领受角度都不同哦。啊，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就包括我今天所预备的，我就会去筛检，就是什么适用，什么不适用。好，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有一个牧者这样比喻，我们不是在喂长颈鹿，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道讲得太高深，哇，伸长脖子都吃不到，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们是在喂小羊啊。啊，所以我见过那个好慈爱的牧人啊，他把神的道仔细的讨查，好像在他的里面咀嚼之后，哇，这样子喂小羊。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永远好像在喂小 baby， 有时候让他吃干粮。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教导者，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在表现个人的学问，如果对方听不懂，我们就白讲了，是不是？所以向神求智慧，让我们这个人先被神使用，也效法耶稣基督。你看，我们要有这个 flexible。啊，今天如果神说，哎呀，你要搬家，有些人就是打死不能搬不能移动不，然后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前院长蔡丽珍院长，他写一本书叫做《基督徒搬家的哲学》。你看亚伯拉罕要不要搬家？要啊。然后呢，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要不要搬家，云柱火柱出来的时候该走就要走，不是说我现在体力好我们多跑一下好不好，哦，现在好累哦，我们不要走，不行，我们搬家的时候会除去我们里面很多的一种固有思想，我们接触新的文化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在结婚之前27岁结婚，结婚之前我全部都住在台北，都没有搬过家，一结婚之后呢，哇，3年5年就搬家，就搬搬搬，从台湾就搬到北美，我就觉得必要搬家的时候还挺有趣的，我说是必要啦，好，可是我们也没有说绝不可动，好，其中一个搬家，我当中有个，我有4个小孩，我第2个小孩，快要出生的预产期的那个月，我先生要到另外一个工作的地方，那我先生就问我说，你要生了再搬呢，还是搬了才去生呢？哎，我想想，好，先搬再生，因为哦，我说如果先生了再搬，我就抱个娃娃啊，搬东西好麻烦，搬去再生，所以我搬家，哎，预产期那个月搬家，然后去到那边，哎，2个礼拜后生，我预产就是在也是在预产期的那个同一个月，我们可不可以搬？我们没有那么基督徒，没有那么多啊，不可以啦，还有什么忌讳啦，还有打死不动啦 ，flexible，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治人、怜悯人，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呢，啊，我觉得好奇妙，所以我现在生命的丰富也在于我愿意顺服神。好，好，教牧的主要角色呢是属灵事工的教练，主要任务是带领和训练平信徒。简单的说呢，教牧应该是基督教教育的推动者。好，如果我们当中有预备，无论是神学生啊，或者是啊传道人或牧者，或者是规划教育事工的，好，请放胆来做，好，来教会中来做推动和规划，找出更多人一起来做。好，有位新约的学者说呢，教会的事工广义来说就是门徒训练，教会里不同的事工应视为门徒训练的不同领域面向或阶段。好，这接下来有3张投影片，我没有在那个表格里面，因为我这3张我是跟人借用，他是说我们可以用，好，我的老师他所做的，他说我们可以用，但是我没有写在当中，不然会多一张纸，好，请大家坦白说就是不想多一张纸，好 ，OK， 好，好，那这里讲到大使命，好，好，那就讲到说教会的各样事工都来对其成为做门徒训练，各样事工都来做门徒训练，如此呢，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事工，可是有相同的目标，能够在教会团队的开会当中都提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让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好，好，我们继续来看教学的原则和圣灵的工作。好，老师呢是要备课，我们不是说还有圣灵感动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就不管这个，我们还是要备课，还有要了解学生，那圣灵为导师，创意的教学法啊，创意很重要，这样子我们在读圣经，无论我们讲同一节经文讲多少次，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诠释就是说他的经文的原文跟他的背景当然是固定的，是要先了解，可是我们的诠释跟我们的处境的一种一个说明，我们的表达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体会也会不同，所以呢教导圣经很有趣，就是我们自己读圣经也会，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说当我每次读神的话就好像第一次读一样，有那个新鲜感，而且呢带着一种渴慕的心 啊，直到如今，我仍然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祷告。不要让我觉得啊，这已经读过了，没有没有，神的话是非常新鲜的。哈、啊，好，好，那刚才这里有讲到说，啊，圣经教学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还不止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来用，都是属于教育的范围。好，好，圣经教育者的灵命塑造呢？讲到基督徒的教师必须与主连结，有对主的认识和爱主的心啊。耶稣告诉彼得说：“牧养我的羊啊。”我这里做一个啊，这里要讲一下，彼得是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之后，又有三次耶稣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好，那这个是我有一次读经的体会，怎么体会呢？然后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下一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一个，我那天在读的时候想，哇，原来耶稣是爱，耶稣爱羊。什么叫耶稣爱羊？今天假设好，我这个是我的 iPad 哈，我只有一个，而且很贵哦。结果我今天呢，我要离开教室五分钟，我要交给一个同学，我一定要相信那个同学他很爱我。他如果爱 iPad 比更爱我，他就把我 iPad 拿走，是不是？是不是？他虽然很爱 iPad， 可是他要更爱我，他才会帮我保管，对不对？今天耶稣很爱羊，他可以为羊舍命，为一只羊99只都先放下。哇，耶稣爱羊爱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问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他才要把羊交给你。今天神要找你当老师，哇，你要爱耶稣哦，是不是？你要爱耶稣，爱耶稣的羊，就叫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不是？哦，我在说，今天我山中无老虎，我就是大王哦。这个学生认我好，百步千万不可，因为这是耶稣的羊。哇，耶稣的宝贝，耶稣交给你，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啊，你愿意提早一个小时来教会教学吗？啊，你可以少睡，星期日可以少睡一小时吗？啊，你爱我吗？好，爱爱爱，好，小羊交给你了，所以要有爱耶稣的心。基督徒教师必须渴慕主的话。好。经文呢，一起来读一下，请。
发立志，就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就像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好，自己遵行又教训以色列人。好，圣经教育者必须懂得倚靠神，运用教学原理来教导真理，并顺从圣灵的引导。好。继续来看，圣经教师要有美好的属灵生活呢，必须经历，亲身经历真理。我们爱慕真理，我们要经历真理，我们就能够说出许多生命的例子。好，好，好，一起来读经。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中要称为大的。好们，我们自己要先来听神的话，并且遵行，我们再来教训人遵行。因为圣经有说，我们当老师的其实是也是会受更重的一个怎么样检验，是吗？如果我们不遵行，我们叫别人遵行；如果我们不读经，只叫别人读经。好，我们要先怎样？自己先灵命被神塑造，再来用神的爱圣灵来塑造，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结论， 好，结论就一张投影片，我把所有的都写在上面了。好，承认圣经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好，这绝对是我们教导的中心。不要害怕讲真理，不以福音为耻。好，我们很不愿意看到一种情况，就是把耶稣成为课程当中的其中一个主题而已。耶稣基督是中心，我们不是说只要里面有讲耶稣就好，可是我们却用很多以为人爱听的话，他只有在这堂课爱听，可是他出了门，在永恒当中他没有功用，明白吗？所以我们宁可只讲一节经文，就好好的把一节经文讲完，可是让他的生命连结于永恒。所以我们要个人呢、老师们呢、要承认圣经的重要性跟权威性，我们自己本身就要降服在这圣经的话语的权能里面，我们要对神的话产生一种敬畏。承认圣经圣灵，承认圣灵在教学中的必要性。圣灵在教学当中不是可有可无，它是必要的一个因素。一个人怎么去理解你所说出来的话，是圣灵在他的心中运行。即使我们预备的很艰深难懂，不要担心，有时候我们在讲神学，系统神学，我们觉得这可能不会懂吧，可是你知道神的话，他按着他的渴慕，再加上你话，他会在他的里面好像做那个翻译一样哦，他会竟然会跟你讲说，哇，你今天讲的豁然开朗什么什么，我心里想，我今天是我教的最差的一次，你豁然开朗，好，这不是圣灵做的。第三个就是基督教教育者生命的有限性，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不够。好，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自信，拍胸脯就说，好，我的解释就是独一无二，这是我此时此刻的体会，明年我在教的时候我可能有新的亮光，我会鼓励弟兄姐妹也去体会那一节经文，神怎么透过圣灵让你来经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认识自己生命的有限性，还有接下来强调圣经教师与主的亲密性，这是我们在灵命塑造当中一定要跟主有很好的关系。谦卑学习创意教学的果效性，不断的来体会跟学习如何的来教学，好，这就是为什么到如今我也还在学习。好，以上分享哈、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好，那我接下来几个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场做出讨论，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想互动或分享或交流，我前面已经有播出我的那个放出我的那个 email， 好，那你可以说出你的感想心得或者是困难，好，可以来为你祷告。那如果你要留微信的 ID 啊 LINE 的 ID 啊，那更容易交流哈。好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好，我们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奇妙的爱，在这个时刻你召聚我们绝对不是偶然，主要在你创立世界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我们蒙了大恩成为你的儿女，如今你也要呼召我们，装备我们，使用我们，成为进入广传大使命的行列之中，让我们将你所吩咐的来教导人的时候，使万民都来做主的门徒。谢谢主赐给我们机会，使我们有机会来成为圣经的教育者，也让我们在灵命塑造的当中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求主恩待今天听你话语的儿女，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开始进入与永恒的连结，也开始体会圣灵的带领，在 主你所预备的时候，主啊，每一个愿意来被你使用成为圣经教师的时候，都能够向主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谢谢
张
牧师，然后这个是大会送给
张
牧师
的礼物。哦，谢谢，好漂亮。好，欢迎大家都来当圣经老师。